所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一章六至八节及十九至二十八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至十六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
好高兴可以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
今年九月呢，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在德州发表了一个讲话。
今年九月呢，我们的国务卿Mike Pompeo 蓬佩奥，他在教会发表了一个发言。
他呼吁所有的基督徒呢，应当是在公众场合坚守信仰。
他说所有的基督徒要在公众场合坚守信仰。
英文是这个 keep faith in the public square。那他讲话的全文呢，是刊登在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上。
他讲的全文，他讲发言的全文呢，是刊登在美国的国务院的网站上面。
你有感兴趣可以去这个网站看一看。
你有兴趣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一看。
但部分的内容呢，也是刊登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周刊上。
部分的内容已经刊登在我们今天的周刊上面。
多谢这个王明姐妹帮我们的翻译哈。
多谢王明姊妹帮我们翻译。
等大家可以回去再看。
大家可以翻去再睇嘅。
那蓬佩奥呢？是强调他强调这个宗教自由对一个国家兴旺有多么的重要。
蓬佩奥佢强调一个宗教自由对一个国家嘅兴旺系有几咁重要。
但他讲话当中，他也鼓励大家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广传福音，多为主做见证。
佢都鼓励大家要喺日常生活里面广传福音，多为主作见证。
要帮助周围的人更多的了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要帮助身边的人去更加了解我们的所信的耶稣基督。
蓬佩奥身为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身为美国的国务卿，
他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
他是美国最高的外交官，
同样是代表美国总统执行对外政策，
他是代表美国总统执行对外的政策。
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的国务卿这么大声疾呼要坚持基督信仰的时候，
当用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国务卿 这样去大声地说，大声疾呼要坚持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美国的信仰根基啊是出了问题。
我们就知道美国的信仰根基是出了问题的，
而且是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还是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我想刚才雅英姐妹的灵修分享也稍微提到一点，
首先我雅英姊妹的分享都有提到一点。
的确过去，在过去至少我经历的这十来年，基督信仰在美国真是越来越受到排挤。
就是我过去这十几年的经验都看到美国信仰在美国是越来越备受排斥的，
很多圣经的传统遭到挑战，
很多圣经的传统都被挑战，
甚至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打压，
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打压，
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
这个是公开的事实。
在蓬佩奥的讲话当中呢，他提到美国国务院有一个查经小组的事情。
在蓬佩奥的发言里面，他说到国务院里面有一个查经小组，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最近一群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基督徒成立了第一个员工团契小组。
他说最近在美国国务院里面的基督徒成立了第一个员工的查经小组。
那有一天有一个团契的小组长他说就来找我说，
有一天就这个其中一个团契的小组长就跟我说，
他说 Mike 在你来之前在你来上任之前呢，我们认为在国务院讨论基督信仰是不太合适的。
他们说 Mike 你上任之前呢，我们觉得在国务院里面讨论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合适的，
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你，我们知道呢，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的信仰。
现在有了你，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的信仰。
那这是美国国务院内部积极的改变，
这个是美国国务院里面积极的改变。
但我也想美国国务卿的这个职位是有任期的，
我想国务卿这个职位是有任期的。
那有一天蓬佩奥可能会卸任了，
有一天蓬佩奥是会卸任的，
这个国务院的查经小组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查经呢？
这个国务院的查经小组还可不可以继续查经呢？
而在这个对基督信仰越来越不友好的社会，
而且在这个对基督教信仰越来越不友善的社会里面，
甚至是越来越敌视基督信仰的社会，
甚至是越来越敌视基督教社会，
我们又怎么能够做到广传福音多为主做见证呢？
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广传福音多为主作见证呢？
那在以前的讲道中我提到其实牧师我记得还有王亮弟兄，我们都提到这个见证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
在以前的讲道无论我或者牧师或者王亮弟兄都提过，见证这个词在希腊文是有殉道的意思，
它就是有殉道者的意思，
就是有殉道者的意思。
那这并不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是为主殉道为主死才叫做为主做见证。
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殉道要为主死才叫做是作见证的，
而是说我们为主作见证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而是说我们为主作见证是要付上代价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付上很大的代价，
有时候是付上很大的代价。
但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可以说位卑言轻的普通人，
我们一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称为普通人，
我们也都有各自的软弱，
我们会有不同的软弱。
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并不容易能够面对所有这些负面的一些意见。
我们在为主作见证的时候，我们未必很容易可以面对这些负面的问题，
可能不能面对各种的冷嘲热讽，
可能面对不到这些冷嘲热讽，
甚至各种的难堪，各种的刁难，
任何的难堪或者刁难，
各种的屈辱，各种的打压，
不同的委屈、屈辱或者打压。
所以在这个弯曲背谬的可以说黑暗的时代，我们怎么才可以勇往直前又信心满满的为主做见证呢？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怎样才可以勇往直前信心充满地去为主做见证呢？
我想我们是需要依靠一位永不卸任永不退位的君王，
我们需要依靠一位永远都不会卸任永远都不会退位的君王，
他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
我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去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赞美。
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诗歌，去开始我们今天的赞
美。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我们来到面前来敬拜你。
求主你也使用我跟 Eric。
求你使用我跟 Eric。
也帮助我们把你的信息讲得清楚。
帮助我们将你的信息讲得清楚。
求主你也带领我们的聚会。
求主你带领我们的聚会。
我们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你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今天选读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如果你手都有圣经，我鼓励你把它打开。今天我们会看第一章的其他的好几节经文。
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打开，因为我们会看第一章前后的经文。
在耶稣的门徒约翰写这本就写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时候，
耶稣的门徒约翰写这本书第一章的时候，
大家如果留意的话，你会看到先后七次提到了同样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先后七次他讲了同样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为主作见证，
就是说施洗约翰为主作见证。
而其中的五次呢，就是在刚才卞义军弟兄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其中五次呢，就刚才一君弟兄帮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约翰是为主耶稣作见证，
约翰是为主作见证，
他就要告诉当时的人，
他就告诉当时的人，
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刚才我们讲到怎么才可以信心满满的见证主。
刚才我们说怎么可以信心充足地去见证。
其实如果我们越多的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如果越多认识我们的主，
就越能够为他做见证，
就越能够为他作见证。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
看看施洗约翰当年见证的主是怎样一位主。
看看施洗约翰当年见证的主是一位怎样的主。
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施洗约翰来是为了来做见证的。
施洗约翰来是为了要做见证的。
根据这段这几节经文，我们看他是为谁做见证呢？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他是为边个做见证的呢？
经文这里说是为光做见证。
这段经文是说他为光作见证。
他跟我们会问是什么样的光呢？
是什么光呢？
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有几节经文。
在这里约翰福音一开始有几段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接下来还有一段，就是第九节，如果你有圣经。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光。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光。
它是超越时空的，
它是超越时空的，
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与上帝同在的主，
从亘古到永远都是同上帝同在的。
世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万物都是借着他，
生命也都源自于他，
生命是源自于他的。
施洗约翰正是为这个真光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施洗约翰就是为这个真光耶稣基督为作见证的。
所以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看到施洗约翰在回答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说了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
所以刚才在施洗约翰他回答祭司和利未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说话。
他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那在当时的社会呢，帮人解开鞋带呢是一种非常低贱的工作。
在当时的社会帮人解鞋带是一个非常低贱的工作。
那只有奴隶才会 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只有奴隶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而当年的施洗约翰呢，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先知。
而当年的施洗约翰是就是以赛亚书预言的先知。
就是那位在旷野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先知。
在旷野里面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使者。
当时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找他。
当时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会去找他的。
这里面包括很多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
包括很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可以说是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
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来的。
也有犹太税吏罗马兵丁，
有犹太的税吏罗马的兵丁，
他们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
他们都去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自己的罪，
而且在约旦河里而受约翰的洗礼，
还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礼。
甚至耶稣都称施洗约翰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甚至耶稣都称施洗约翰说他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而就是这样一位上帝的使者，
而就是因为有一位上帝的使者，
这样一位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说自己连帮耶稣解鞋带都不配，
他说连自己连帮耶稣基督解鞋带都不配。
大家就可以知道约翰说这句话的分量，
大家就知道约翰讲这句说话的分量。
那他是在告诉盘问他的人，
他是话给他知那些盘问他的人，
告诉他们耶稣是多么高贵的一位君王，
话给他们知耶稣是多高贵的一个君王。
说到耶稣基督的高贵，希伯来书还是这样宣告，
讲到耶稣的高贵，希伯来书这样讲的，
说上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来一起读，
就是刚才那个，对，上帝早已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在腓立比书圣经这样说到，上帝，我们也一起来读，在下一节，对，上帝将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施洗约翰当年正是在见证这位高贵的主，
施洗约翰当年就是见证这位这么高贵的主，
而今天我们也是为同样一位高贵的主在做见证，
而今天我们都是为同样一位这么高贵的主来做见证。
那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是出于他自己吗？
施洗约翰为主作见证是不是他出于自己的呢？
是他自己突然突发奇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吗？
是不是他突然之间突发奇想要做这件事呢？
那经文说施洗约翰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一个人，
经文他说是施洗约翰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一个人。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为主做见证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同样我们今天为主作见证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而是像施洗约翰一样，
而是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也是出于上帝的差遣，
也都是出于上帝的差遣。
更确切的说，
更准确地说，
我们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差遣去为他做见证，
我们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差遣去作主的见证。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几节，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是吧？
应该大家都熟悉马太福音最后的经文里面，就是我们的大使命。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当年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
这个是当时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肩负的大使命。
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肩负的大使命。
我们经常提醒，就是说大使命不是单单给传道人、给牧师的。
我提醒的大使命不是单单传给牧师或者传道人的，
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
也都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
当我们信主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受洗信主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
也都领受了这个大使命，
也都领受了这个大使命。
我们都有向人传福音、向人介绍耶稣基督的责任，
我们都有去传福音、去介绍耶稣基督的责任，
都应当抓住各种机会去传扬圣经的教导，
我们已经抓紧机会去传扬圣经的教导。
更重要的是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更重要是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们尽可能带人信主，
我们带人信主，
在做这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为主做见证。
在做这些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为主作见证。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高贵的君王，当年差遣了施洗约翰。
上帝儿子这位高贵的君王耶稣基督当年差遣了施洗约翰，
差遣他到旷野为主做见证，
差遣他去旷野为主作见证，
在法利赛人面前为他做见证，
在法利赛人面前为他作见证，
在叙利王面前为他做见证，
在希律王面前为他作见证。
耶稣基督这位高贵的君王，
耶稣基督这位高贵的君王，
这位天地的主宰，
天地的主宰，
他今天也差遣了你，差遣了我，为他做见证。
今天都差遣了你，差遣了我，为他作见证。
就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
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这样
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主耶稣借彼得的口称我们是什么？
主耶稣借着彼得的口话叫我们是什么？
他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是属上帝的子民。
这是主对我们何等的看重，
这个是主对我们非常看重。
他也叫我们要去传扬他，
他叫我们去传扬他。
我们看到我们做见证的对象是一位高贵的救主，
我们看到我们去做见证的对象是高贵的救主，
一位荣耀的君王，
是荣耀的君王。
不但如此，他还亲自差派我们去为他做见证，
不单止他还亲自去差派我们去为他作见证，
这真是我们的荣幸，
是我们的荣幸来的。
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实际上是一件荣上加荣的事情，可以说
所以我们为主作见证是一个荣上加荣的事来的。
我们因此就可以信心满满的去为主做见证，
因此我们可以信心充足地去为主作见证。
那如果我们为一个有名的人工作，
如果我们为一个有出名的人去做事，
比如说卫生部长，
可能说卫生部长，
为这个我们的州长工作，
为州长工作，
为总统工作，
为总统工作，
或者为比尔盖茨工作，
为 Bill Gates 工作，
那可能我们提起来都是觉得一件荣耀的事情，
我们提起都觉得荣耀，都觉得光荣。
那我们如果为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工作，
如果我们为一个出名的公司去做事，
那也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都是一个很光荣的事。
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在我以前在加州华人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那边的牧师讲过一个事情，
我们提过在加州的教会里面有牧师的一个事情，
他就说苹果公司请了你，
他说如果苹果公司请了你，
你可能觉得很高兴很荣耀，
你会觉得很高兴很荣耀，
你会很努力的去工作，
你可能会很努力地工作。
谷歌请了你，你可能也觉得很高兴很荣耀，
如果 Google 请了你，可能你又觉得很荣耀，
要努力的去工作，
努力地去做事。
但他说今天耶稣请了你，
今天耶稣请了你，
你有没有觉得荣耀，
你有没有觉得荣耀呢？
有没有想要努力的去为主工作，
有没有想努力地为主工作
我很喜欢这个例子，
我很喜欢这个例子，
帮助我们看到为主工作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
帮我们看到为主工作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
是多么让我们自豪的一件事情，
令我们多么自豪的一件事。
葛培里牧师是美国12任总统的心灵顾问，
郭培里牧师是美国总十二任美国总统的心灵顾问。
有些总统给他很好的职业发展的机会，
有些总统给他一些很好的发展的机会。
那想跟他关系很好的尼克松总统就对葛培里牧师说，
跟他关系很好的尼克逊牧师就跟他说，
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工作，
我可以给你做任何你想做的工作。
这个有没有吸引力啊？
这个有没有吸引力？
不但是总统给的工作，而且是我想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
不单只是总统给我，还是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葛培里牧师没有理睬。
但是葛培里牧师没有理他。
约翰逊总统请他做以色列的大使。约翰逊，
庄逊总统他请他做以色列的大使。
他怎么回答呢？
他怎样答呢？
他说我不是合适的人选。
他说我不是合适的人选。
因为上帝呼召了我去传道。
因为上帝呼召我呼召了我去传道。
葛培里牧师早年其实对政治非常有兴趣的。
葛培里牧师其实早年对政治非常有兴趣的。
加上他跟好几位总统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加上他跟好几位总统的关系都非常之好。
所以多少也参与了一些政治。
所以都参与了不少的政治。
直到水门事件爆发。
直到水门事件的爆发。
尼克松总统辞职以后呢？
尼克逊总统辞职之后，
葛培里牧师才意识到。
葛培里牧师就意识到。
他这样说。
他这样讲的。
他说：“原来上帝呼召了我。”
原来上帝呼召了我，
是为了天国。
是为了天国，
而不是为了美国。
而不是为了美国。
我从此就忠心回应我的呼召。
我从此就忠心回应我的呼召。
做一名传道人。
做一名传道人。
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
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为这么高贵的主去做见证，
让我们有机会为这位这么高贵的主做见证。
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
这是多么荣耀的事。
我们因此就可以信心满满地去见证我们的主，
我们因此就可以信心充足地去做见证。
我们不但是为一位高贵的主做见证，
我们不单只是为一位高贵的主做见证，
我们还为一位大能的主做见证。
我们还是为一位有大能的主做见证。
那这是我讲到的第二点。
这个是我讲的第二点。
刚才经文讲到呢，约翰是为光做见证。
刚才经文提到约翰是为光做见证。
是什么样的光呢？
是什么光呢？
经文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经文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那光有什么特点？
光有什么特点呢？
如果是自然的光，我想大家都有经验，它可以照亮黑暗，是吧？
如果是自然的光，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它可以照亮黑暗。
那如果是生命的光呢？
如果是生命的光呢？
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约翰这里讲的真光就是耶稣基督。
约翰在这里讲的真光就是耶稣基督。
圣经说他是世界的光。
圣经说他是世界的光。
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跟从他的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走。
而且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基督这道真光是大有能力的。
耶稣基督这道真光是大有能力的。
他是大能的主，
他是大能的主，
是生命的光，
是生命的光，
是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真光，
是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光。
他可以照亮我们生命里面最黑暗的部分，
他照亮我们生命里面最黑暗的部分，
也可以照亮这个世界最黑暗的地方，
也都照亮这个世界最黑暗的地方。
哪怕是最绝望的人，他都可以给他们有希望。
就算是最绝望的人，他都可以给他希望。
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最开始的几节经文，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
我们刚才看的约翰福音，我们再看一次。
我特别想大家看最后一节经文。
我想大家特别看最后一节经文。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这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
这个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
和那个修订本，和合本修订本的翻译，包括这个我的英文圣经 ESV 的版本，又把它翻译成黑暗却不能胜过光。
和合本的修订版或者英文的标准版，它是说黑暗不能胜过光。
因为原文中的那个关键的动词呢，是非常丰富的，有不同的词义。
因为原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动词是有不同的意思，
甚至还有黑暗却不认识光的意思，
甚至还有黑暗不认识光的意思。
那我这次在预备讲稿的时候，我看到这节经文，
我今次预备讲稿嘅时候，我睇到呢段经文，
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光进到黑暗的过程。
睇到佢为我哋展示一条光去进入黑暗嘅过程，
或者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
或者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嘅过程。
那就是当耶稣基督这道光、这道真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的真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照在这个充满各种败坏堕落的黑暗世界的时候，
来到这个几咁败坏堕落的世界的时候，
这个黑世界先是不认识他的，
这个世界本身不认识他的，
然后稍微认识之后呢，又觉得刺眼，可以说，
慢慢认识了之后，又觉得他很刺眼。
让人很不自在，很不舒服，
好唔自在，好唔舒服。
于是就不愿意接受他，
于是就唔愿意接受佢，
想方设法的拒绝他，
想尽办法去拒绝佢。
但即便如此，这个黑暗的世界最后却不能胜过他。
但就算系咁，这个黑暗嘅世界最后系唔可以胜过佢，
最终还是要降服在他的面前，
最终都系要降服喺佢嘅面前。
因为主耶稣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
因为耶稣系。话有就有，命立就立。
他就是道，
他就是道，
就是我们圣经中的话，
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话。
他可以彻底更新改变一个人，
可以彻底更新改变一个人，
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甚至整个世界，
甚至是整个世界。
我记得几年前我跟大家讲过香港一个黑帮老大叫洪汉义，他被主改变的故事。
记得我几年前同大家讲过香港嘅黑社会大佬，佢被主改变嘅故事，洪汉义。
这次写到讲稿写到这儿，又想起他。
今日讲写讲稿嘅时候，我又谂起佢。
洪汉义呢，是十多岁就加入了黑社会。
洪汉义十几岁就加入咗黑社会，
后来成为香港最有名的黑社会三合会的带头老大。
后来最成为咗香港最有名嘅黑社会。三合会里面的大佬，
而他做大哥做得很好，一做做了将近四十年。
他一做做得很好，做大佬就做了四十几年了。
他曾经是香港最大的毒枭，
他曾经是香港最大的毒枭，
但却长期被这个失眠症困扰，
但长期被失眠症去困扰，
直到有一天上帝非常奇妙地医好了他。
但直到有一天上帝很奇妙地医好了他，
让这位无恶不作从不低头的黑帮老大看到耶稣的大能，
令到这个无恶不作从不低头的黑社会大佬看到上帝的大能，
最后他不得不跪在上帝的面前悔改信主，
然后他就不得不跪在上帝的面前，
从此他放下了他十二个女人还有三千多小弟，
然后他就要放弃了他十二个女人或者还有三千个手下。
不单如此呢，他还读了神学建立了教会，
唔单止咁，佢仲去读神学，
专门服侍黑社会，
专门服侍黑社会。
不单带领了很多他以前的小弟信主，
唔单止带领咗佢以前嘅手下信主，
他还在各个地方，包括中国大陆为主做见证。
佢唔单止仲去咗好多嘅地方，包括中国大陆为主作见证。
我们看到洪汉义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哋睇到洪汉义嘅生命起咗翻天覆地嘅改变。
他的改变就见证了我们的主，
他的改变就见证了我们的主，
见证我们的主是一位有大能的主，
见证我们的主是一位有大能的主。
牧师讲到几次都讲到有一个宣教士叫伯格里，
牧师讲到讲几次就有一位宣教士帕克里，
这次也想到这位宣教士，
今次想起这位宣教士，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宣教士了，
因为是一百多年前的宣教士，
他去到中国贵州最偏远的石门坎，
他去到中国贵州偏远的山区石门坎，
把福音带给那边落后蛮荒的少数民族苗人，他们叫
将福音传到去这些落后偏远的苗族的人里面。
那同时呢，他也帮助当地人改变他们各种的陋习，
他都帮助当地的人改变他们的陋习，
创办学校，
创办了学校，
修建医院，
开医院，
还发展他们的体育，
发展体育，
那为苗人培养出了几十名大学生，
为苗人培养了几十名大学生，
包括医学博士，
还包括医学的博士，
他们还出了自己的足球队，
仲出咗自己嘅足球队。
而且那个水平在当时中国都是不低的。
这个水平当时在中国的水平是不低的。
听说后来中国的第一支国家队足球队有两名球员就是从石门坎去的。
跟着中国的国家球队有两名都是在石门坎出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石门坎地区苗人的文明程度、教育程度、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石门坎的苗人他的文明、他的教育、他的生活水平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宣教士伯格里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宣教士伯格里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他让世人不单是看到他自己杰出的贡献，
他不单止被人看到他自己杰出的贡献，
更看到差遣他的那位主的大能，
还看到差遣他主的大能。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也同样经历了、主耶稣的大能。
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不少弟兄姐妹还把它这个写下来，写成见证。
部分的弟兄姊妹还写下了它，写成见证。
我们教会把它编成了一本一本的见证集。
我们教会就编成一本本的见证集。
有些还发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馨香》杂志上。
有些还发了在微信的《馨香》杂志里面。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大能的一位主。
令到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是一位挺有大能的主。
那我们就是在为这样一位大能的主做见证。
我们就是为一位有大能的主做见证。
我们亲自见证了他的能力。
我们亲自去见证他的能力。
我们因此就可以信心满满的去见证他。
我们因此就可以信心充足地去见证他。
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最后一部分的经文。
接着我们看、今天经文最后一部分，
我们讲同在的主。
我们讲同在的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
那些人是法利赛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我们今天选读经文的最后一部分。
今天是这段是我们今天选读经文最后一部分。
我想特别希望大家留意约翰回答中一句特别的记载。
我想大家特别注意约翰回答里面特别的一句，
就是我标成红色的这一句，
就是红现在 highlight 了红色的这一句。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在约翰、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在现场。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当约翰为主作见证的时候耶稣就在我们中间。
只是那些人不认识耶稣而已，
只是那些人认识耶稣，
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奇妙不扬的拿撒勒人，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候的救主。
他们不知道那里有一位奇貌不扬的拿撒勒人，就是他们一直等的耶稣基督。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基督。
那这样的了解对两千年以后、我们这群人为主做见证、又有什么帮助呢？
这样的了解对二千年后的我们为主作见证的时候又有什么帮助呢？
那我想这就提醒我们，
这里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今天我们为主作见证的时候，
我们的主也是在现场，
我们的主都是在现场，
他就在我们中间，
他就在我们中间。
他不光是两千年前与约翰同在的耶稣，
他不单止是二千年前与约翰同在的耶稣，
他也是今天与我们同在的耶稣，
他也是今天与我们同在的耶稣。
他不光是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埋葬，第三天死而复活的主耶稣，
他不单止是二千年前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埋葬的主，
他也是此时此刻就与我们同在还在我们当中的主耶稣，
他也是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的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那就对我们为主做见证会很有影响，
那就对我们为主作见证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
如果你觉得主耶稣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我们生活里面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或者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或者有什么改变呢？
举几个例子，
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夫妻有了矛盾，
如果你夫妻有了矛盾，
可能要吵架了，
或者要吵闹交。
如果我们真相信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如果你真的相信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我们的主就站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的主就站在我们旁边，
我们多半会转向他，
我们应该会转向他，
是吧？特别是两个人沟通没有任何果效的时候，
特别两个人没沟通不到的时候，
好多天没有说话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聊天的时候，
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会想到主耶稣在我们的旁边，
或者我们可能要发气的时候，
或者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
想到主耶稣就在旁边，可能要我们就会控制一下自己的怒气，
想起主耶稣在我们的旁边，我们可能就会控制一下我们的怒气，
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祷告，
你会更多去祷告，
可能会更多的彼此饶恕，
更多彼此饶恕，
我们就可以在夫妻关系上为主做见证，
我们就可以在夫妻关系上面为主作见证。
那我们也有可能是试图要骗过法官，骗过移民官，
或者我们尝试去欺骗法官，欺骗移民官的时候，
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
你是为什么目的，
或者是试图得到自己不应该得到的政府福利的时候，
或者是尝试去得到一些不应该得到的社会福利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他就在我们旁边，
他就在我们旁边，
我们可能就不敢去撒谎了，
我们就可能不敢去说大话，
我们就在这些事上我们本来会跌倒的，结果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我们就在这些事上原本会跌倒的事变成可以为主作见证。
那同样的，当我们在为主传福音的时候，
同样我们当我们为主作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可能被人冷嘲热讽的时候，
可能我们被人冷嘲热讽的时候，
甚至被恶意攻击的时候，
甚至被恶意攻击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相信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相信他就在我们身边，
相信他在我们旁边，
我们就会少些担心多些安慰，
我们就会少一些担心多一些的安慰。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为主的名受更大更多的屈辱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为主的名受更大 更多的屈辱的时候，
我们如果真是相信我们的主是在我们旁边的，
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主在我们旁边的时候，
随时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随时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因此多一份平安，
我们就可以因此多一份平安。
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他的同在使我们即使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又可以多少品尝到天国的这个福分，
他的同在就算是在这个地方同我们同在，也可以尝到天国的福分，
因为天国就是上帝的国，
因为天国就是上帝的国，
就是有主耶稣掌权的地方，
就是有主耶稣掌权的地方。
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
当我们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
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的时候，
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掌权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天国里面，
我们就已经在天国里面了。
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不是在为一个死人做见证，
我们为主作见证的时候不是为一个死人去做见证，
我们是在为一位又真又活的高贵的大能的君王做见证，
我们是为一位又真又活有高贵有大能的主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不是一个遥远的为一个遥远的看不见的对我们也无能为力的神做见证，
我们为主作见证不是为一个很遥远看不到或者对我们无能为力的主做见证，
而是在为这位无所不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当中的主耶稣做见证，
而是为了一位无所不在此时此刻就是同我们一起的主耶稣为做见证。
我们因此就不用惧怕，
我们因此就不用去怕，
因此就可以信心满满的去见证我们的主，
因此就可以信心充足地去见证我们的主，
去将我们经历到的又真又活的主告诉给身边的人，帮助他们来认识我们的主，
将我们所经历到的又真又活的主去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
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
那我们在圣诞节呢教会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常常会发的会用的一段经文呢，就是现在屏幕上的
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姊妹通常会用到一段经文或者分享的经文，就是现在在屏幕上面。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一下。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我们正是在为这样一位高贵的大能的，也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主做见证。
我们就是为一位又高贵又有大能，而且日日同我们一起同在的主做见证。
荣耀权柄国度都是他的，
荣耀权柄国度都属于他的。
我们完全可以信心满满的为主做见证，
我们完全是可以信心充足地去做见证。
那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你认识或者知道一些高贵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能认识一些在生命里面高贵的人。
那这可能是一个贵妇人，
可能一个贵妇
或者是其他什么人，
或者其他人。
但这个人可能是已经死了，比如说以前我小说里面看到或者历史上看到的人，他很高贵。
他可能是一个死了人，可能在小说或者历史书里面看到他当时是一个很高贵的人。
这样的死了的贵人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这些死了的高贵的人对我们生命没帮助的。
那既高贵又是有能力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而至高贵亦都有能力的是什么人呢？
我们可能想到英国女王。
我们可能想到英国的女王。
但是英国女王没有跟我们在，没有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英女王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真是有什么家里面有什么难处，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不可能去找她来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屋企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什么事，我们不可能可以找她来帮我们走。
因为她虽然高贵，她虽然很有能力，但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虽然他很高贵很有能力，但是他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是同样满足这三个条件。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可以同时满足这三样的条件。
他既高贵又蛮有能力，而且是天天与我们同在，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
耶稣是既高贵满有能力，也都日日跟我们同在的主。
我们是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去依靠他的，
我们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去依靠他，
而且他也是永远不改变的，
而且他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他是永远都是这样高贵，
他永远都是这么高贵，
永远这样蛮有能力，
永远都是满有大能，
永远都与我们在一起，
永远跟我们一起，
这就非常不一样，
这个是非常非常之不一样的。
那在结束今天讲到以前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张照片。
咁结束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呢张照片。
这是德国的一座大教堂。
呢个系德国嘅一座大教堂。
我们看到阳光从外面通过这个窗户射到这个教堂里面。
我哋睇到阳光系透过窗射到呢个教会入边，
射到这个相对阴暗的教堂里面，
射到呢个相对比较阴暗嘅教堂入边。
让我们看见非常壮观的几道光柱。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光柱。
那光能够被看见，
光可以被看到，
是因为被照到的东西反射光，
是因为被照到的东西反射了光。
我们如果有去山里面的话，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在很干净很洁净的空气山里面走路，我们如果打手电筒，山 mountain， 我们去 hiking，
如果我们去行山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如果是晚上哈，空气如果很干净的话，这个电筒光照出去，你看不到这个光的。
如果夜晚空气很干净的时候，我们打开电筒，我们看不到这个光的。
是因为空气太干净了，
因为空气太干净了，
没有东西可以反射，
没有东西可以反射的光。
那我们在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这几道光柱。
但我们在这张照片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光柱，
是因为空气里面有好多悬浮的这种灰尘颗粒在里面，
是因为空气里面有很多浮紧的尘，
是灰尘反射了阳光，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光，
是灰尘反射了阳光。
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像亚伯拉罕说的，我们就好像这些卑微的灰尘。
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好像亚伯拉罕这样讲，我们就是卑微的微尘。
但主今天这段经文就帮助我们再次来认识我们这位高贵大能与我们同在的主。
今天的经文就帮助我们再次认识我们这位高贵大能的主，
真是帮助，盼望这样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能够像灰尘反射这个阳光一样，
让这个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反射这个光出去，
反射主耶稣这道真光，
反射主耶稣这道真光，
也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也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照在人前，
照在人前，
让人因我们美好的见证，
让人因我们美好的见证，
可以看见我们荣耀的主，
可以看到我们荣耀的主，
可以归向我们荣耀的主，
可以归向我们荣耀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
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
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去认识主。
也借着你的灵常常提醒我们，你是多么尊贵，多么大有能力，而且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主。
藉着你的灵去提醒我们，你是几咁尊贵，几咁大有能力，同埋日日与我们同在的主。
你更是帮助我们每天都能够在生活当中见证主。
你帮助我们日日可以在生活里面去见证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